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呢，我们在节目期间也都为听众朋友您打开着，大家如果有问题想咨询陈老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接下来有请嘉宾陈老师。你好啊，陈老师，欢迎您。
哎，太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啊，今天是4月5日，其实还是一个节日啊，只是这个节日我们实在就是是最不合适问大家节日好的一个节日，那就是清明节。哎，
对，是的呀。
今天呢也有一个新闻事件呢，想请您和我们听众朋友聊一聊啊。刚好这个新闻事件呢也真的是让人挺难过的一个事件，就是最近也就是两天前发生在加州Sacramento 的一起枪击案。那这个枪击案还蛮就是很恶性的，是用枪扫射嘛，有6人死亡，12人受伤吧，这样的一个大的事件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了。那我们倒不一定在节目当中啊讨论案情的细节，总之吧，就是夜总会的那个区域，好像是两群人在打架斗殴，然后就有不止一个人过来就是打枪扫射，这样的就是很让人觉得很难以接受的这种行为，很疯狂。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想很多家长也会比较的担心。特别是家里有青少年的孩子啊，他们对枪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然后以后他们是不是可以拥有枪，或者是说我们生活在美国社会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怎么样让青少年能够有心理健康，让这个国家不至于走向这样的一个混乱哈。想请您呢在今天的节目上跟大家聊一聊。
是的，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既然新闻事件它发生了呢，不管你是不是主动的去跟孩子讨论，他总是会或多或少的在他的朋友圈里面或者是在学校的环境里面可能有人会提及。那如果仅靠他自己的就是一些知识去判断，或者是他的这个朋友圈里面的一些讨论的话，有的时候家长并不知道他的孩子接受了什么样的概念哈。其实我们说的也很清楚，那他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就人的行为他实际上是思想的指导嘛。你比如说哈，有的时候我们眼睛会看到了什么，会看到两盘菜，菜看起来感觉好像还挺好吃的啊，然后你的鼻子呢也闻到那个味道，你觉得应该也是挺好吃的一道菜，但是最后为什么那个人他不会想要去吃呢？因为他的思想告诉他，你这盘菜吃下去以后哈，你可能会长胖。然后呢，他第二个思想让他知道说，哦，长胖可能不健康，或者是感觉可能没有那么美了。如果他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思考的环节的话，那他可能就不会去吃那盘菜。如果另外第三个思考说，哎呀，这个菜可能有毒，那他更不会去碰了。所以人的行为是从思想里头去引动的，因此要跟孩子讨论任何的事情，我还是比较推荐不是只从他的行为管不管制的问题哈，而是从他的这个思考，他的认知系统要去下一些功夫。所以我也知道现在很多人在就是在探讨说啊，这个法案，比如说第二修正法案应该怎么样，又要怎么样去争取什么样的这个调整或等等点点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人的思想的这个基础点上，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根本解决的问题。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父母随机跟孩子利用这样的机会教育挺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好的，那关键的问题就是来了哈，可能就会和孩子有这种讨论，究竟用枪对不对？
对，所以呢，我在这边要提出来的一个角度，而且也是非常重要一个角度，就是人往往容易陷入于表面的现象， 然后忙于解决这个表面的现象，而没有从它的基础点去照顾好它。我打两个比方，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蔬菜水果啊，尽量去买那个不使用农药的，对吧？然后少用一点化学肥料的这种土壤种出来的蔬菜水果，它还是养分还是比较充足的，人吃的也会比较健康，然后对环境也会比较好。人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其实这是一个回归大自然自然环境的一条路。可是在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哦，发生了用杀虫剂，发生了用快速的肥料，就是所谓这些化肥，然后用了短暂时间之后，它有很高的收成，人就以为这是对的，然后继续用下去，经过比较长的时间之后，就发现糟糕了，那个农药越撒越多。撒农药是因为有虫害，有虫害的时候是你去治这个虫害的现象，而你没有去根治那个土壤所发生的问题，所以它有点就是处理的表面的现象，然后忘记了根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它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我记得大概在30年前左右，当时就有农业专家说，如果加州再继续这样使用化肥下去以后，不超过100年，那块土地以后种不出任何东西，哪怕你土地再大，你的土已经不行了，你就没有食物可以吃了，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那你再看医学上，医学上呢，有一些治疗方法，它是症状治疗，它没有替你根本的把你的身体调理好，然后让你自己产生最好的这个抵抗力，然后那个症状它自然就缓解了，自然就会消失了。那有些人求成，或者是有些方法它没有往这条思考的方向去走的时候，它用的是什么？所谓的症状治疗，你发烧了给你退烧啊，你痒了我给你止痒，然后你打喷嚏的我就给你这种打喷嚏，就是抑制打喷嚏的这种药，但是那个病毒或者那个细菌还是在体内，所以它会产生的副作用就更大。枪击案件也是一样，这些枪击案件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探究的话，这些枪其实不是那个法律能管得到的枪，而是所谓的组装枪，就是所谓的英文他们叫做 ghost gun， 就是所谓的幽灵枪，你管不到的东西，因为它是从各种不同的地方去把这个零件买来然后做组装的嘛。所以你光是在那边讲这个法律要怎么修改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的。这种组装枪最大的来源于毒贩，他为了要保护自己贩毒的利益，他采取的武力的手段。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现象，其实在帮助孩子理清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思考。人的思考基本上有两条路，一个就是理性的思考，一个就是感性的思考，情感性的思考。这两个不能只有一个存在啊！你比如说啊，这个人实在是冷酷无情哈，有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有人那简直就是冷酷无情，他没有人情可言，他讲的都是法规、法条啊、法律啊这样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只是在理性上思考，但是人的身体结构它不是这样，它有感官啊，它有感官的思考，它有情绪。但是如果你让你的行为让情绪100%来决定了以后，那也就完蛋了。你看像他们这种枪击案件，基本上就是用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在处理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让孩子去知道说，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行为出来，或者是你今天要发什么样的请求出来，从不管你是口语或者你用行为来要求，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回头去看看我们自己在驱动我们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什么，那个想法本身它是理性的还是它是纯感性的、纯感觉性的东西。孩子需要在他的人生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学习这些东西，包括我们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也是这样。你今天如果用了你100%的情绪去管教孩子，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那个绝对会造成亲子当中非常大的冲突，因为他没有理性可言，产生很多的悲剧，对吧？但如果你今天用的是纯然理性的东西，你就把孩子交给律师就好了，用法条来管他了，那个也不成为一个家庭。
所以陈老师，像这样的情况哈，还是回归到这个主题上，那家长和孩子究竟要怎么样沟通呢？
对，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可以把这个找个人的大脑图也行啊，或者是说不需要这么 scientific 也可以，就是很清楚的告诉孩子，人的思考就是有这两个部分，什么是理性的思考，什么是感性的思考。
嗯，
那当你用纯粹的感情的思考的时候，这种无关冲动、情绪冲动的这种思考的时候，就造成了这种很糟糕的后果。然后我们再看为什么就是在那个地方事实上是就是加州贩毒的这个密度比较高的那个地方哈，那为什么毒品对人的这个行为有这么大的伤害呢？因为你看这这近三十年来，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查一点资料，三十年前比如说加州就好了，他们在教育上、在法律上对于毒品的这个管束的标准，跟三十年后他的管束标准是已经不一样啊。以前会认为吸毒是很不好的事情，现在有些人他觉得吸毒是合法的事情。
嗯，
可是不管人定出来的，不管政府他定出来的法律是什么，重要的是他对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很多事情政府是他是替你负不了这个责任的。比如说某一些毒品它合法化了，但是它下去以后，政府它会来关心，它会用钱找人找专家来关心你的父母，因为一个就是一对父母，他看到孩子自己的孩子去所谓的这个吸食所谓合法化之后的毒品，他会不伤心吗？他会不难过吗？他会不担心吗？那政府来负责这一块吗？他来负责安抚父母吗？好像我还
没
听说过。
是，
所以对他定的法律是不完整的，因此你就算法律摆在那儿，你也得想一想，政府做的不管是谁哪一个党或者哪什么党做了什么样的这个政策的决策的时候，你得去想一想，再下来的结果是你家庭要负责的，那你能负得起吗？你能够负得起这样的责任吗？这个是我们跟孩子要讨论的呀。
嗯，
就是政府说，哎，吸毒这个东西是合法的，问题是他负不了你家庭的责任，家庭的沟通的分裂的成本，政府他是没有这个预算的，他也没有这个条款的，所以那你怎么能够 buy in 那样子的一个法律呢？所以就是说，透过这些现象，事实上是可以很清晰的跟孩子去。就是来探讨因果关系，你做了这样的行为它的果会是什么，那你能不能负得起，能不能面对这种成果的伤害，如果它是一个负面的果实的话，你得去想一想这些东西，而不是人云亦云，而不是回来跟你妈说为什么别人家可以我就不行。
好，陈老师讲了这么多，我觉得一些反问真的是问得很好，就是只可惜哈，有些社会的法律条文啊，一些大的环境，作为单一的家长来说，确实是挺难做的。对，那接下来我们家长还可以做什么？咱们先休息一会儿，陈老师。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月，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呢也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发表您的看法或者是提出您的问题。陈老师啊，咱们回到刚才聊的话题，其实啊，现在家长跟孩子沟通，特别是跟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沟通，还真的挺不容易的，有很多孩子们、学生们互相之间啊，好像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流行，就是你不要听你家长的啊，就要你要独立。所以在这种社会的一个大的一个风潮的情况下，家长和孩子的沟通真的就挺难。就好像上次我们有一位家长，打电话问说孩子特别特别的逆反，几乎不愿意跟家长沟通一样。那么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啊，在这样的问题上，请您再继续跟大家讲讲您的建议好吗？
对，其实呢，当然孩子的关系也是逐渐 发展的哈，他也不是说昨天还跟你有不错的信任关系，今天就突然变了一个样了，他其实都是一种逐步构成的一个，他需要一个时间点哈，时间性的一段时间的累积。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在生活当中你要尽量随机的应用生活的事件来跟孩子探讨，这个就很重要的，因为人的关系他就是在生活当中，也不是等发生了或者是说孩子他什么犯了什么样的事儿的时候，这个时候再来好像要对他这个大谈阔论啊，或者是要来对他有多大的指导啊。有的时候小孩他就因为你没有那个基础嘛，你平常没有跟他沟通的基础，平常也没有就像这种生活事件它发生了，然后我们跟孩子怎么去探讨，利用这个事件来帮助自己，来帮助这个社会更多一点。因为说穿了，这些事件的产生到最后的处理的整个的过程，它要不要动用到国家的税收啊？
一定要呀，
一定要。也就是说你父母辛苦赚的钱的一部分它就是来处理这些社会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从社会问题里面去学到教训，尽量的避免类似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那我们的钱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挪到其他的地方去用呢？对吧，给人可能更好的福利，然后可能有更干净的环境，对吧，更安全的设施，这个都是大家的钱去做出来的嘛。所以如果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孩子去产生一种他对于这个社会的连结性更大的时候，其实息息相关的时候，孩子的思考也会比较广阔一些，他也会知道从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知道父母的贡献。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从入小学之后大概在差不多高年级，慢慢慢慢的就会有一点点这种苗头会出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就是好像呢，你说十句话还不如老师说的一句话有用。
没错，
对，甚至孩子还会怀疑，他学的那些物理化学，你父母难道会吗？他都忘了他妈是化学硕士，甚至是化学博士，因为他看到的母亲不是那个形象。OK， 他从小看到的母亲是在家里的那个形象，他也看不到他上班的样子，可能也不知道他上班所做的那些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让孩子去明白的话，那孩子他的对于一个母亲或对一个父亲的概念，他是不知道你在工作上的表现是什么的，他也看不到。所以他会去有这样的一个意想，就是说，哎呀，我都上初中了，我的这些东西难道你也会吗？那当他产生这种怀疑质疑的时候，然后你又在这个生活当中跟他格格不入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根本就是已经落伍了，好不好？他就会有这种感受。那你想哈，一个青少年，尤其是这种青少年的这种心理的状态，他就是意气风发哈，然后他就会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的那种，世界都是在他眼皮底下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他一旦对父母产生了这种鄙视的心理，你还想跟他沟通啥呀？你还想跟他说什么教啊？那基本上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所以家长怎么样在孩子面前建立自己的高大的形象、专业的形象呢？
对，利用这些事件其实都是可以起到一些作用的。就像我们上一段的节目说，人的行为是从思想出发的嘛，是思想在指导他的行为。所以当你看到孩子不尊重你的时候，你就在那边让他的这不尊重你的这个行为，然后产生你负面的情绪，然后你这个负面情绪又再丢回去在那个孩子身上，硬生生的要求他必须要尊重你的时候，他是很难做到的。他那个心根本就压不下去，他就没有那个思想来指导他这个行为。所以你看到他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必须要回过头去补充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是不够是不足的嘛。那像刚才那样事件，那其实是一个很好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到最后都是要动用税收去解决的呀。那等你长大你要上班的时候，你哪怕去打工，你一定是合法打工嘛哈。那你合法打工里头，那就会产生税务的问题，对不对？ 那你的劳动、你的付出所产生的这个价值，然后拨出一部分，来维护这个社会的稳定环境的时候，那你想想看，你愿意把你的钱就是去处理这些枪击案吗？
哦，把这个话要问给孩子，对吗？
对，
如果你长大了，工作了，有收入了，
对，因为他开始觉得他已经是就是有这个独立思考权呐、啊，对吧？他也不怎么想要听你在那边说教啊的时候、嗯，那你就让他发表意见呗。如果大家知道他们在学校的那个训练里面，如果那个学校很强调所谓的那个辩论哈，有些学校他们会特别的注重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的发表能力啊，那个论辩的能力啊，这个有些学校他是非常注重，然后非常侧重去培养的，所以他被训练成有那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你就不妨给他舞台嘛，对吧？就让他发表他的高见嘛，然后发表高见的时候，你就是姿态谦虚一点，然后就用请教的这种方式来让孩子去促进他各种程度不同角度的思考。
好的，那像这样的这种枪支的袭击的案件，其实还有一个安全问题，陈老师，从这个角度作为家长，要怎么样提醒孩子呢？
我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哈，就是有孩子呢，当然在学校行为上就是让老师很头疼啊，然后最后呢跟这个孩子建立比较好的这个信任关系之后呢，那个孩子就说得很清楚，他是有愿望的。
他有什么样的愿望呢，陈老师？
因为他们家的环境看很多这种所谓的这种黑道电影啊，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枪支在解决问题嘛。然后他也在生活当中也是遭受了一些这种就是他觉得是一种不公平的对待吧。所以你看啊，这个不公平的对待，然后再加上他看的那些电影是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时候，那这个小孩当然他内心当中他就认定了那个枪支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而且是强而有力的问题，对吧？你把那个人打死以后，那个人就毫无招架能力了嘛。你想干嘛就干嘛了嘛，就是他的这种环境支撑了他的这种思想。所以后来我就说，哦好，那所以他的心愿是什么呢？他说他真想哈，他真想去拿一拿，去摸一摸那个真正的枪，而不是玩具枪。对。然后我就说好。为什么说好呢？因为他看的电影啊，他看的电影不管那里头的枪战有多么的激烈，他是不会痛的。他的身体是没有重量感的。他也没有疼痛感的，所以他会觉得他的那个对于枪的这个概念他就比较无所谓啊。而且你看啊，在这部电影哈、这个主角可能到最后这个被枪所打了，然后受伤了怎么，但是下一部电影他又出来活蹦乱跳了，对不对？
所以就像虚拟的一样。
所以还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会养成了一种跟现实有一点脱离感，所以他有一种脱离感的时候，他就会有幻想啊，他就会觉得他可以拿这个东西干嘛干嘛干嘛的。好了，当他真正去有这个机会去接触的时候，你给他一个规范的范围之内去接触的时候，那他那个幻想就会不存在了。他的幻想一旦不存在了，他就比较老实做人了。所以我曾经呢，就是跟那个警察局里面其实都有少年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他们就是有一部分的警察，他们就是关注于那个儿童青少年的这种犯罪啊，或者是保护啊等等的哈。然后当时就是跟某一个警察局有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合作关系吧，就是他们把他们枪的确都摆出来，然后让孩子去看，甚至呢就是如果孩子他愿意去触摸的话，那警察也允许他去做这个动作，但是安全第一。所以你要 进入那个环境，什么是安全，有安全的要求，因为那个是孩子他渴望的事情嘛，所以他这个时候你要要求他符合那个安全规范，他就乖乖的受教。
哦，所以你就带着这个孩子有去真的去触摸这个枪。
对对对，但是他必须先穿那个防弹衣，虽然每一支枪里头都没有子弹的哈。
哦，
对，但是他就必须要先穿那个防弹衣，你知道那个防弹衣其实是铅板，那是很重很重
很重的。
对，穿上去以后他的幻想就破灭了。
哦，就这么简单。那他摸一摸枪，枪也很重呀。
对，也很重，
就第二次破灭了。
他幻想，因为他看到了那个电影，你看那个拿枪的都是这么飞来高去的，跳来跳去的，那假的呀，好不好？那是剪接出来的画面啊。
是呀，嗯，
对。但是因为孩子不理解嘛，所以他就把那个东西当真了，然后他就开始幻想自己也能这样了，他就幻想自己那样也能解决很多是他的生活当中或者他想象当中的一些问题的产生了，所以他就认为那个东西是有用的。一旦他认定那个东西是有用的，他可能就会想方设法的想走上那条路了。
OK， 所以陈老师给家长的建议说，你不妨想个办法让孩子呢从虚拟的那种世界里面走到现实的世界里面去。
对，还有就是现实很现实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就是你每天都要花钱，你就是今天你不出门去买东西的话，你每天还是在花钱，对吧？你家里的房子有税，嗯，啊，如果是租的房子还有房租，你每天都是要付的，
没错，
还有你一年要缴的税，那个都是你把它除以365的话，你每天都有 expense。 OK， 所以我们一样的可以跟孩子来讨论这个 expense， 就是既然你每天都要花钱，那怎么样把这个钱花得心安理得，怎么样把这个钱花得你觉得值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好的，那关于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方式可以跟孩子交流，陈老师我们再休息一下。那也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呢有问题拨打热线。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一个新闻事件啊，和枪击案有关。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您想发表您的建议，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接下来呢，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啊。刚才您讲了是从家庭的支出来跟孩子聊这样的话题，其实我觉得您是尽量的让孩子能够跳出自己的小格局啊，去作为一个提前作为一个社会人，或者是说提前作为一个成年人去考虑问题，是吗？
因为这个是必然会碰到的，总有那么一天他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唐云您有没有这个观察哈，就是说近代的家庭教育，基本上华人的教育基本上在这一块好像还是比较缺乏的，对吧？
嗯，是这样的。西人的小孩可能他自己会比较早的就进入社会打工赚钱什么的。
嗯哼，是。
对，
尤其有一些学校的做法哈，比如说孩子要去比较远的地方去旅行啊，然后那个费用呢孩子要想办法去筹一部分的费用，而不是全部都是家长就一张支票写了就缴了钱。
嗯，是的。
呀，yeah ，还包括我还看过小朋友他们就是拿自己家里面的那种果树上面的果子，然后可能沾一点糖浆哈，
这是什么意思？
就把它串成一串一串的，然后有人他就在那个超市的门口，他就在卖他自己做的这些东西，因为他要筹一笔钱，然后他们可能要有一个 trip 等等的这些东西。
哇，嗯，其实这样想来还挺好的，他自己这样他就知道家长赚钱不容易了。
是不容易，是真的不容易。而且你想看你 可能要做一整天的活儿哈。你还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多少的产品，对吧？
是，
因为你这个产品的设计，然后你还要为那个顾客着想，说他这样拿，他方不方便拿呀？
嗯，
那他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啊？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重要的，除了金钱的概念以外，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他在训练一个人怎么样为人处事，你怎么样去为别人着想，他才会是一个好的产品。
OK， 所以陈老师，我想发表一下感慨啊，就在这点上，从听您这样讲，似乎家长这个时候你就像一个训练师一样，你是透过这样的事情给孩子接受一种训练。但是有的时候哈，我觉得中国的家长，包括我自己啊，很多时候也是，更想呵护自己的孩子，就是那种本性啊，那种呵护就是恨不得什么都你自己来代办啊，就怕孩子累着了，孩子学习很忙啊，等等吧，就是这种心态，有的时候自己都很难放得下。就在这一点上，看看，
我觉得
陈老师给家长一点猛药，就是让大家能够彻底清醒。
对，就是说，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思想里面带的是什么画面哈？比如说有一个画面呢，就是我们蹲在那个灯光下看着那个小鸡啊，要孵出来的时候，它的嘴在那边啄啄啄啄啄啄啄。这个时候，如果你大手一挥，其实很快它就能出来了。就是你把那个蛋壳帮它一掰，它不就出来了吗？对吗？
是啊。
对，但是保证它活不了。
哦。
对，它是会活不了的，因为它在里面的温度跟湿度，跟它蛋壳以外的温度跟湿度，那个差异是非常大的。还有它的嘴还没有硬呢，它是需要时间，而且它需要机会去琢磨它的那个嘴啊，它慢慢慢慢的去弄它，弄它，弄它，然后等它的干燥了，它也就会比较硬。这个时候它在吃啄食上面，它的嘴就不会发炎。如果它的那个嘴不够坚硬的时候，它是很容易坏掉，一坏掉它就会感染，感染就会导致死亡。如果你把这个画面常常给他想两遍的话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小孩结婚了，然后因为这个跟人相处啊，为这个他人着想的这个能力跟这种心态不够健全的话，能力不够成熟的话，那很快那个婚姻可能就要再见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回来让你养，如果还有小孩回来，你得去帮他带这个小孩，那你变成保姆，你把那个画面多想一下，你可能就会抑制你那种冲动啊。
还真您真给您说对了，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的孩子其实都蛮大年龄了，快30了，和女朋友最近又吹了，就是原因是两个人都是独生子啊，都不愿意在一起给对方做饭，所以就是一些这样的事情，就是总是成为吵架的导火索。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这一代孩子他们怎么办呢？将来组成家庭，这个家庭矛盾看起来好像真的要不可避免。
对，然后您看那个做饭，其实现在啊，有很多的那个视频都非常的方便嘛，然后这个很多的那个五星级的大厨也好啊，或者是这种很古典的餐厅里面那个厨师，他们也都会把他们的绝活哈，就是拍短视频或者是拍照片把它呈现出来，其实都非常的好看。其实那是一种美的东西，做饭其实是一种很美的过程，而且是很有成就感的过程。而且我们以前在医学界也有一句话哈，就是你们家自己就有药房了，你们家药房在哪儿？就在厨房，你们家的厨房就是你们家的药房。
哇，这么重要的地方呀，不是吃饱肚子，而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吃得健康，对吧？
对，但是我们也得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提供给孩子这些概念了嘛，就是他的认知系统有这样的东西吗？而且我们提供给孩子吃饭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很愉悦的事情吗？我们提供给孩子好的食物让他吃下去以后身心变得更舒畅了吗？我们给孩子一个画面，就是家长在厨房里面做饭，或从小他看到的我们在做饭是一种很美的事情吗？还是唉声叹气的事情？难道那当然他要敬而远之了，对吧？
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哈，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总是跟我说他做饭实在不好吃，所以他的儿子啊，还是现在还没有工作呢，还在读书呢，就不需要他妈妈做饭了，基本上是孩子做饭给他妈妈和自己吃。所以一个没有合格的能够会烹饪的家长，却带出来了一个特别能干的孩子，那这种现象陈老师应该也不
是
个，那
就是他很幸运
啊，
对
吧？
对，就是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心态特别好，所以做饭他本来就不是一件小事，否则的话呢，以前在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出现一个伊尹，他本来是个厨师，后来他就当到一个国家的宰相，而且还把国家治理的挺好，所以留下了一句名言叫治大国如烹小鲜嘛。
您这样一讲，这个家长确实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啊。那今天咱们时间就有一分钟了，针对今天的这个话题，陈老师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吗？
对，我觉得要避免恶的事情发生，就要有善的土壤啊，有善的环境，然后在善的这个环境里面，人他会有一种美好的感受，这种美好的感受就能够帮助人走上一个更健康的更快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道路。那如果从自己做起，然后影响自己周围的身边的亲戚好友啊、同事啊，然后把这样善的循环扩大的话，再透过就是支持这些善的环境的媒体，大家一起来，我想这个社会还是很有希望。
好的，感谢陈老师带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谢谢，再见。